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当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要给你们派遣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到动摇。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反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一切，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想起我早告诉了你们这一切。上主的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福音是我们开口亲身。我们把今天的第一篇圣经给福音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篇圣经是圣保禄宗徒在传教旅程当中，也是可以说他第二次行程，到了一个叫腓立伯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保禄给一个妇女讲道，而这个妇女呢叫黎迪亚，是个卖紫红布的，可能是个商人。她一直在听，主就开明了她的心，使她接受保禄所讲的话。她同她一家就领了喜，便请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请到我家里去住。”所以抢摇我们去了。短短的这段圣经给我们开出了一个保禄在传教生活中的一个图画。宗徒们最初传教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腓立伯教会，这地方一个教会，这地方一个教会，我们先不要说这一个教会都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哎呦，几百人上千人的大教会，可能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就这么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都是什么，都是不大的。你看在这里，他就没有这个腓立伯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会堂，他只有一个祈祷所。你看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祈祷所，祈祷所还不是会堂。一般的会堂当时规定是十个成年男子，犹太男子才可以成立一个会堂，可能申请了什么了，申请一个会堂。所以这里说一个祈祷所应该是这地方人不多啊。那么在这里，特别是这个黎迪亚，他邀请保禄去到他家，那么他家呢就成了一个，又成了一个小型的祈祷所。在保禄宗徒传教的行程当中，或者在教会初期的发展当中，你看到家庭教会的重要性。这家庭教会其实是教会的一个基础，教会从初就是从家庭教会这样开始的，因为教会就是天主的子民，首先从一个小家庭，再一个小家庭，这就是一个教会啊。特别是这个传教工作啊，在这福传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保禄的这个传教生活呢，它让我们除掉那些贪功的心，贪名利的心，世俗的精神。什么意思啊？传教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现成的一个祈祷所，现成的一个教堂，人山人海。那在一个福传的这样的工作当中，这样的是不多见的，都是什么啊？一个人信了就他家，甚至这一家可能还是半家。你比如有好多地方都是半家领洗的可能啊，但是这个慢慢的，当主走到这个家里的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如果这个人得到圣化，他的家庭就得圣化。所以后来保禄在写信的时候也这样说过啊，一个人圣化全家都圣化了。这可能也是保禄宗徒 他在福传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另外提到这个家庭教会，我们再看福音。福音里面主说，他说我给你们讲论这一切是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到动摇。我先告诉你们啊，人们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反杀害你们的还因为是尽了恭敬天主的义务被逐出会堂。耶稣提出了基督徒在最初他要从一个旧的地方走出来，要走进一个新的天主子民的家庭，那个会堂是旧约的那个会堂，你们要被逐出去，这个教难就出现了。说到这个会堂或者教堂，教宗本笃十六世他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们的教会一直活在一个出谷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中，我们就活在就像哑巴郎，不断地要听天主这样说话，就是离开你的故乡家族和父家，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故乡这个词，它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偶像崇拜，因为哑巴郎离开的故乡是指的他的家乡乌尔这个地方，哈兰乌尔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偶像崇拜之地。我们在哑巴郎的整个家乡周围的那些国家，它都是这个偶像崇拜之地，所以天主对哑巴郎说离开这个地方，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这样的一个动作，离开，不断的离开的动作，就成了教会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教会常常需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故乡，或者离开你认为自己不用再离开了这个安居的会堂。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说，如果一个会堂成了我们不能再离开，也就是说成了我们好像必须要保持的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会堂肯定变成埃及，它会变成一个捆绑啊，就是我们为了维护一个石头的堂，而我们的信仰反而丢掉了我们最重要的什么原则什么的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会堂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个石头的殿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到新约的基督信仰里面，旧约的圣殿敬礼已经终止了，带来的是主耶稣全新的敬礼，他才是真正的殿，而每个人给他结合，这也是成了殿。所以殿是耶稣基督本身是殿，所以天主寻找那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的人，不在那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突然这个朝拜变了意义。哪个地方有信主的人，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朝拜的人，哪个地方有心身以真理渴慕天主的人，那个地方就是天主的殿。而这样呢，就需要不断的得走出去，所以他们被逐出会堂，人们把他们逐出会堂，从一个角度讲我们是被迫害被逐出会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天主借着他们的手让你走出这个会堂。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一个发展，其中就是迫害，当以色列子民，就是当新的基督徒团体被迫害的时候，他们被迫离开了他们安稳的家，或者刚建立的一个会堂，监禁了一个祈祷所，他们被逐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分行天下，而可能世界不明白了，世界认为说我把你这个会堂逐出去了，你没地方了，你就完了，没想到这个团体不一样了，他们只要有人的地方，他们只要信主，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就是会堂，就是圣殿。他们哪怕他有只有一个人，他信主，他就是天主的殿，而且那个殿才是更纯正、更纯洁的。他没有外在的石头作为他的捆绑，他手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天主的殿，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只要高声赞美主，这个地方就是天主的殿。就像我们的圣祖雅各伯，他离开了他的父家逃难啊，逃避他哥哥的追杀，他来到一个地方躺在地下就睡，一个漫荒野地里啊，在这个地方躺上就睡，那地方天门就打开了啊，上头的天使上去下来啊，天主就给他说话啊，他起来之后就歌颂天主，非常惊讶，哎呀，天主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实在可畏，这是天主的圣殿， 这里是上天之门啊。那么雅各伯的这个经验就是随时随地只要有歌颂主的人，那个门就会给你打开，上天的门就打开，那个地方就是主的殿。我想说的，这就是主的殿，也就是这就是家庭教会。为什么特别说到家庭教会啊？现在啊，咱们可能要夫妻要带领他们走出，要那什么，要以后要特别注意的。今天我们可能只注意大堂了，大的教会了，大的会堂了。可是我们今天发现，如果一个家庭教会不能变成一个火热的敬拜主的团体，这个教堂大的圣殿就会枯萎。家庭教会最大的是孕育天主的新子民的地方啊，不能小看一个家庭教会，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孩子们的信仰孕育需要的是家庭这个环境。如果大的环境不行的时候，那小的环境必须得要做好。从开放之后就看到好多家庭他的信仰几乎中断或者变成冷淡的很，是这个家庭教会不够稳固，就是父母没有担任起把信仰传给下一代的这个职责。是同样都是一个家庭出来的，一个前进的家庭，你看那个孩子非常前进；一个冷淡的家庭，父母都不太啊敬拜主啊，父母都不太这个虔诚的，你看孩子就有时候就中断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孩子们几乎都不在家里啊，几乎都是住校到学校，这个学校这个文化这个偶像，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他不知道文化成了一种偶像。什么叫偶像？当我们把世界上的某一个东西放到比天主还重要的位置，当我们把世界上的某一个东西认为它已经成了我将来的成败荣辱的关键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偶像。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偶像，因为它要取代天主的位置在你身上。所以今天你看好多家庭，这个文化偶像是多么强大。所以孩子没办法，孩子们都开始那什么了，有的时候甚至不用别人，不用这个世界，就通过这个文化啊，孩子们一旦到十几岁之后，信仰几乎就丢了。如果这个家庭等孩子回一下家，又舍不得让孩子受到啊信仰的教育，自己也传不给他，自己也没有，那这一家你就看到将成为一个什么呢？将生配一个失掉信仰的家庭。所以李迪亚这个虔诚的女人，她接受了主的圣道，她和她的全家都就信了主，而且她强邀宗徒们到她家里，是强邀啊，宗徒们可能也不想打扰，但是她强邀，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忠心的，请你到你仆人家里来，到我们家里，如果你觉得我是忠心的。什么是忠信呢？信得过的，信得过是需要验证的。那我们说这个人值得相信，在保罗宗徒的书信里面经常说，我派了这几个人，宗徒书信、使徒行、宗徒大事录都有说，这是值得你信得过的，你可以信他的。这是家庭教会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推行家庭教会，就是广大教会不行。如果父母不和教会整个的联合在一起啊，我们的教会还不够，所以家庭教会至关重要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了，我就跟那教会开玩笑，我说你们这没事儿，你们这教会都天主特殊干预的。他说怎么这样说，神父？他说，我说我发现了你们这一个现象，你们这地方教友进堂都是40岁以后，40以前都不悔改，都在红尘闹，都是到40或者50了突然改变了。我说你们的孩子可能也是这样，得等40-50。我说你等到40-50是指的你小时候还有个那个信仰的种子，但如果你的孩子连这个种子都没有埋下，他40-50也未必能够重新认识主。但是即便如此，40-50岁一个人开始皈依认识主，仍然属于非正常现象。因为有的人到20-30岁40-50岁，人家已经为主做工多少年了，是不是啊？ 已经变成很虔诚了。你到四五十岁刚开始像小孩一样刚开始学爬，那教会如果是个这样的教会，教会不残破了吗？而今天很多这样的地方，什么弄的？文化，这个都市文化，把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信仰都破坏了。到有的地方去，我就看到在教堂的服侍的人员，很多都是会长，咱北方叫会长，南方叫堂长，就是这个服侍的简单的堂务人员，他们在教堂呢都是担当领导人的，有一半三分之二的他的孩子可能都不念经，信呗信，不进堂，不前进，不虔诚。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的，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地方。我曾经讲过挪厄的故事，你看挪厄传教的时候，挪厄传教传了一两百年，呼喊人们上船，是不是？天要降雨啊，要天主要发誓，人们都不听挪厄的。但挪厄有一个本事，他管不了外人，他管了家人。你看那仨小子、仨儿媳妇儿还都弄住了。我们今天很多传教是什么？能在外边那看着能服务，但是管不了家庭，家庭都不行。你看，家人都不念经，家人都不信仰，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败。所以今天提到这个家庭教会了，必须我们还下去强调这个，家庭教会不行，大教会就不行，必须把家庭教会搞立起来，这让每个家庭成为一个虔诚的祈祷所，这样大的教堂才能变得真正的虔诚。而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时刻，这个家庭教会就更加重要啊，因为这个教会它是无法取缔的啊，家庭啊。所以这是这个是一个，是人家也发现了这个重要性啊，所以也在啊攻击啊。所以我们特别的祈求天主啊，在咱们教会我们也需要推行，让教友们重视起来啊。你不要说光靠着孩子们到教堂了，不光靠这个，要靠着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就是每个小家庭，我们不要光看大的，光顾着赶大人山人海的，如果家庭教会不能兴旺，那个整个教会就不能兴旺啊。所以教会是从家庭教会开始的啊，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实在的，一个真实的教会。你走到大教堂里看着轰轰烈烈，这地方未必虔诚，但是你走到每个家庭，如果是个虔诚的，那这就是个虔诚的，那才是真实的啊。所以让咱们在这个我们传教的工作，可能很多时候接触的不是大的人山人海，我们接触的都是家庭。所以就让我们谦卑的、细心的、也虔诚的从这里开始，让天主的道从一个一个的小的家庭啊开始耕耘啊。因为天主圣言也是降生在家庭里，从那里开始的。